回到课堂上来。刚刚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谈到了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后期佛教的教典有两大类，一个是 宣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就是唯识的教学。好，那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讲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一类的，那第二部分讲的是唯识。那讲到他的这个教学有很多都是共三圣，都是可以拿来这个修行的，拿来修行。那就举例，比如说他们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它是这个三圣共学的这些修行内容。那摄事分还是扎安净修多罗这一部分的注释，那这个注释就是在如果打讲义的话，角注八十九这边有谈到了，角注八十九，它就是一种注释书的类别，没关系，这个我待会大概念一下，就是它是举目，这个举这个标目，然后一一解说，所以这个标目它会先立一个偈颂，然后它有一个语，一个语词，一个语词，就是它要解说的一个内涵主题啦，关键字，然后一个一个去解释，到底解释哪一部经呢？你没有去对也不知道，反正它就是在解释啦，那导师有帮我们对出来，就是说这一段话是在解释这一部杂含经，所以导师有把这一部分整理出来成三册，叫《杂含经》《杂含经论汇编》了。你很多人有学过嘛？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么难的这个书，大家这么感兴趣，了不起，很好，真的很难得，那么难的。好，所以这是确当者嘛，就是其实共三圣。那第二，在讲到世亲的唯识，他的这个识呢是无常生灭的，然后他的这个识呢，他用识种子来说明缘起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缘起对不对，因缘具足，事物就升起存在对不对，那唯识再进一步跟你讲它背后那一个有一个对应的一个东西，那叫做识种子了，比如说我们有眼根对不对，眼根升起要因缘条件，那是要有那个种子啊，它其实是很接地气，就是我们会有一棵树有养分，也要有那个种子啊，才能够长那个东西出来， 懂意思了，所以一切法的一个存在它都有一个对应的种子，而且种子不是它想生就生，要因缘具足它还会发芽的，所以它还是在用这个方式来解说缘起，而它的缘起就是以事来作为一个基础，来说明。那有分两种缘起，一个叫分别自性缘起，那一种叫做爱非爱了，那什么意思？所谓分别自性缘起，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阿赖耶识当中关于这个一切法的那个种子，懂意思吗？导师说它叫直料因呢，直料因。那爱非爱呢？它就是组合因，都听得懂吗？大家都有眼根嘛，狗的组合跟我们的组合就不一样，懂意思吗？比如说人都有鼻子对吗，这个叫浮尘根，你的业报不同，你的鼻子善业就长这样子，如果是三恶道的业就长得跟动物的那个样子，就是组合，大家都是鼻子的作用对不对，但是组合因为业的关系，它会组合出不一样的一种一个形态，懂意思了，那他们就长毛嘛， 然后就看他们有他们的业报，所以就是这种子里面有一类就是业种，哦，有一类叫做植料种，我们要有眼根，要有植料这个种子来跟它对应，哦，那眼根升起之后，它是狗的眼还是人的眼，那就看业力怎么样去组合它，哦，就是爱非爱，爱非爱，就爱就是善的业了，哦，非爱就是不善的业，可爱，爱就是可爱，非爱就不可爱，哦，那三恶道是不可爱 的业嘛，哦，那这个人天是善业，是可爱的果报，对吗，哦，好，所以这一就是说唯识他讲缘起，他就把它分成这两种来综合解说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形成存在的，哦，好，那导师说这样这个唯识这一个学派是从部派当中有一个叫说一切有的部派，哦，什么叫说一切有，他的著名的 slogan，哦，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哦，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啦，哦，也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升起它背后有一个法体，哦，法体有一个法体，因为这个东西升起要有一个背后要有一个东西，你不能没有东西就跑出一个存在的法，哦，所以他们说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法体，哦，法体这个没有作用的时候就在未来位，哦，升起作用的时候叫现在位，作用泄灭之后就是过去位，哦，那就是有作用没作用，作用发生未发生这样子，哦，那个法体都没有灭去，哦，它只是变成不同的时间的相位而已，哦，法体都固定的，哦，就是有多少法就有多少法体，哦，它就是因缘和合它就起作用就现起，哦，因缘散去它就消失了，哦，灭去就变成过去这样，啊，那个法体都在，哦，这是有说一切有部的一个理论，哦，好，那导师说唯识从有部经部，哦，大家不要懂太多了，好吧，它就是一个部派，哦，它有种子理论，哦，经部有种子理论，哦，但它又跟唯识的种子的这个理论又不太一样，哦，好，它是重于果从因生的缘起论，哦，那这里面也有典故，啊，导师说这个缘起有三个层次，哦，就是如果有讲义的话可以看到D37的二，哦，括弧阿拉伯数字二佛法概论，哦，第一个层次就是果从因生，哦，第二个层次就是世代理成，第三个层次有依空力，哦，这个大家去看这个佛法概论，啊，那个导师有解说，哦，我们这边就不谈，哦，他比较重视就是因果它不能错乱了，哦，果一定是从因来的，懂意思了，哦，那它的因它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哦，就是说一个东西的升起会有一个种子跟它对应，西瓜的种子它生出来就是西瓜，所以它因果它就不会错乱，懂意思了，哦，果从因生，哦，好，导师说这样的这个理论呢，哦，跟中观有点不同，哦，因为中观不利自性的因果嘛，但是这个唯识呢就是同样自性的法它才能够的种子它才能够生那个法，哦，这是比较是依着自性的这个规则来安立的因果缘起，懂意思了，跟中观在谈缘起方法不太一样，哦，嗯，好，那不一样，老实说如果知道这是为五事不具者所做的这个闲聊解说，哦，闲聊就是接地气的解说，就一听就懂，哦，闲聊就是一听就懂，但它不一定是了义的，听得懂吗？哦，五识不具就是智慧比较不是立根的了，哦，立根的要听什么？般若经、中论这一种，哦，大家想一下啊，那我明天去听中论好，我是立根，都不愿意说顿根，哦，但是修行要老实了，哦，就是我们还是要 觉得跟哪一种相应比较受益的，不要有那一种自尊心，去听那个很没面子，那些都是比较程度差的人去听。你那一种比较浅的那一个开示当中，里面坐有修行很好的，他还愿意坐在那边听，来温故知新，对不对？那这表示这个修行才是真的好啊，不会说听过就不想听。有些人有这种习惯了，就啊，这个听过了就不会想要去听啊。以前我们这样，这个题目还可以再讲，再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对，我们会去想说，这个同样一个人，如果同一个题目再讲的话，我们会这样想，他会变出什么新的把戏？我们会去想要去了解这样子啊。一般人比较不敢说同样的东西一直用，他就会被骂，就是不长进这样子。那如果同一个主题会再讲，表示他有新的体会，他希望再借助这个主题、这个因缘，我再对这一个道理再把新的这个体会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所以大家对法呢，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读一遍两遍一定是不够的，一定要不断的熏修。佛法这个道理那么好，它一定有不同的层次可以让我们去体会的。所以读千遍不厌倦是吧？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真的是这样子。好，所以如果知道唯识这一套开示是为比较根不那么利的众生来做比较这个简单易懂的一个说明，那与龙树的中道八部缘起论就可以有相互争鸣的作用。什么意思？八部中道大家听得懂，那我们就会给大家鼓鼓掌。他真的是太深奥了，懂意思了。那听不懂怎么办？我们先听比较简单的嘛，它里面一定会包含这个层次的，这个深奥的道理当中一定可以包含这个比较浅的一个层次，明白，这就是所谓的相互争鸣。好，最后导师要下一个结论的了，就是古代的经论它解理明行，解说道理，然后说明修行，只要确立不是神话的这样的一种人间佛教原则，多有可以采用的内涵。那它这个原则就是前面说的嘛，根本佛教是淳朴，对不对？中期佛教是行解，但是要注意天化，自己应慎，摄取后期佛教的确当者，大概是这样的了，所以都可以采用。人的根性不一，就像经所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一种好药欲，不同的见解或者理解，听完之后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一种接受度，忍就是一种接受了，接受忍。所以佛法是以不同的方法，有世界悉谈、对治悉谈、为人生善悉谈、低义悉谈，有这样不同的一个宗旨而施设的不同的方法。悉谈就是宗旨了，而引向佛法，向声闻、向佛解脱道而进修。好，那导师说这样上面所说的呢，就是他认为能契合佛法不为现代的这个佛法，好，那这个就是既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在讲是哪一些修行内容是我们可以依着来实践的，初期、中期跟后期，那各有不同的一个偏重，对不对？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少壮的人间佛教。少壮的人间佛教，好，导师一开始他先就提到宣扬人间佛教，其实戴虚大师也有了，他可能比较多的时间在讲人生佛教，但他也讲人间佛教。那他的人生佛教，导师有说他比较对治 这个重死的佛教，哦，大家都在度亡，对活的人都没有教育，哦，不重视对活着的人的教育了，哦，都是去帮死人念经啊，哦，但是这个不是不好了，哦，就是说我们要那个比例要拿捏比较恰当一些，哦，因为很多人会学佛其实是因为家里有人往生才会接触到我们出家法师去念经嘛，哦，那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假设有去做佛事都会开示佛法，哦，就是给那些家属说是说给亡者听，其实是说给家属听的啦，哦，就是佛法这些道理，哦，所以这也是一个接引众生的一个契机，哦，一个方便。但是你总不能一年每天都在做这个，你没有你活人也要教育嘛，啊，自己也要进修啊，所以一定要那个时间的分配要比较合理一点了，啊，哈。导师只是，所以导师有时候呢，他讲的话都会被人家误会啊，好像就是不能去帮死人念经啊，哈，或者是说那个咒语都不能念啊，哈。其实导师有讲一部《药师经》嘛，对嘛，《药师经》里面有什么药师咒啊，哈，其实就是说。大家不要把那一些内容跟比较是那种神秘的那一些修持去连结就好，就是尽量把这一些虽然有咒，但是就是作为跟佛能够相连结的一个方法。咒我们是看不懂，但印度人他们听得懂，因为都是印度音嘛。南无婆伽伐帝巴嘎瓦帝啊，就是婆伽梵世尊嘛，就是其实是有意思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些他就是只是一些就是药啊，只是在那边说药啊药啊，比萨斯比萨斯，就是在呼喊药啊药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给我药给我药这样，药师佛嘛，哈，啊，就是这个念这个咒就是祈求药师佛给我们佛法的药了，哈。懂意思了，哦，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也要去求这个药啊，哦，药是什么？是 佛经嘛，佛的开示啊，哦，等等了，哦，就是把这些咒语把它作为，哦，比如说是修定，就是作为只要这个诵念这些音声音我们心可以静下来，把它当作修定的一个方便，哦，就不要去想说这个可以招感什么鬼神来帮我们搞定什么事情，就不要往那边去发展就好，哦，就是你如果习惯念咒可以继续念，然后就是不要跟那些东西奇奇怪的东西连结就好，哦，你作为修定的 OK 的，哦，就你就念这个咒你就很容易专注，那你就去念也都没有问题，当佛号来念都 OK 的，哦，那去有家里有人往生，哦，但就是他要有一些，哦，不要过多了，这样就好了，哦，因为过多也会影响修行的生活嘛，哦，因为你过多你再讲来讲去都没有营养，人家死人听了也会觉得不营养，还是要进修了，哦，等等，哦，当然有点开玩笑，就总之了，哦，不是不能做，就是那个次数不要太多，或是那个比例不要太重，这样，哦，好，这个人间佛教，哦，导师说是受太虚大师的影响，哦，他所宣扬的人间佛教是受太虚大师影响，但是多少有些不同，哦，那下面就是在讲所谓的影响跟不同了，哦，好，导师说在民国29年。虚大师在《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这篇文章当中说到呢，行之当机即三依三去，哦，好，以现在以他认为就现在是进入依人称行果，然后去进修去向进修大圣行的末法时期，哦，就是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哦，那修行的方法是什么？依人圣行来修大圣，可以吗？哦， 好，那所以应依着人生正行，先修成完善的人格，由此向上增进，乃可进去大圣心。也就是我们在修行啊，不要怪模怪样的，要当个正常的人，要不然 会被人家讥嫌，修行变得怪怪的，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形态或是样态。所以这个太虚大师他主张做，先把人做好，家庭照顾好啊，然后再进一步去对他们净化身心，教育这个家人，教育这个朋友，净化社会，懂意思了，不要这个家庭弄得很糟糕，都每天都在跑外面，这个 不太健康，这个不健康，因为觉得学佛都不顾家庭，会给人家一种负面的，就是说佛法要能够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它才能够存在啊，要不然它会被人家摒弃的，就一定要先把握这个部分，当个好人，完善的人格，然后再进一步这个进去大圣行，利益一切众生，先照顾好周边的人，然后再去利益更多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导师说这是能适应现代根基，但末法时期应该依人生而去大圣行，没有经说依据，不易为一般信徒所接受。我觉得导师认为呢，太虚大师讲的这一些话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但是人家说出处就有点尴尬，所以导师就要为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呢去找一个理论依据。所以他跟受太虚大师影响，然后跟他不同，就是他着重在理论依据的一个探求。好，所以不易为一般信徒所接受，反而有的正在宣扬什么称名念佛是末法时期唯一的，反正净土宗都是这样子讲。但太虚大师说没有要依人生正行而修大圣，变成两种意见了。那到底哪一个才对？导师说那我们来看理论，要找理论依据啊。好，所以导师说他要从佛教思想的演化中探求人间佛教的依据，也就是回到佛陀的本怀，对吗？佛教发展了那么久之后，开枝散叶，也有一些枯萎的部分，那些都要修一修了啦，要把原来的那个本怀再把它彰显出来，也就是为什么要这个推广人间佛教，因为它就是佛的本怀啊，对吗？然后这个时代跟佛的本怀又是能够契应的，也就是它是有佛所要推广的，那这样的内容它的要素又跟现代的这一种观念又很相符顺，所以是一个这个时代应该要修人间佛教的一个时代。好，再来第二个呢，导师说太虚大师的思想核心还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传统，也就是天台啊，这个显首就是华严，还有禅宗跟净土宗。好，那这些呢，他说老师认为这些台显禅净的这一些修行理论呢，本是初期大圣方便道的一个思想，特别是这一种净土它是方便道，那依印度佛教思想来看是属于后期大圣的，但是导师他所推广的人间佛教主轴是哪一期？ 初期大圣，就是中期佛教是行解主要是初期大圣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不同，跟太虚大师不同的地方。好，那这个这一思想就是这个后期大圣的思想，或是中国佛教的思想。那导师他在谈入世与佛学这篇文章当中有列举的三个特色，三义，理论是至圆的，最圆满的，方法是至简的，最简单的，修圣是至顿的，最快的，最圆满，最简单又最快。这大家最喜欢的所有要素都集中在一起。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真的有那么好的事？如果有那么好，我们干嘛那么辛苦，对不对？那 有些东西它比较是鼓励性的啦，鼓励是，哎呀，不要太觉得好像太难，你看不是很简单吗？等等，不要是鼓励的。好，那所以这些理论呢，在信心深切的修学者在修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不是急求成就，每个人都要很快的成就。还记得在讲这个中期佛教是行解，菩萨是什么？无量阿僧祇劫的一个修行嘛？还记得吗？这个是在稍微给大家翻一下这个在最后了，在一的三十四，也就是我们上一期、上一次、最后一次就是在第三十四页的阿拉伯数字二，三生其节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至远其实是没有要急求至正的三生其节有限有量，就是其实菩萨的修行是没有时间的是要修多久的所以初期大圣其实他不会急求成就的，但是他也不会说不想成就懂意思吗？成就就是资粮具足，他就自然成就，他不会急着要去要去怎么样他只确认什么是该做的，他就去一直去做他没有去想说怎么做才可以快一点，他没有在想这些，他只是在想怎么做才能够利益到众生是最好的方法，他没有在想到自己的这是初期大圣好，所以在这一个所谓的后期佛教的这一些开示当中呢，就有这一些术语，比如说一生取伴，取伴就是圆满能够达成三生圆正就达到最圆满的一个证悟直指人心，见性马上成佛，对吗很快的嘛，立地成佛都是快的或是临终往生净土就是平常不用修，临终稍微念一念就可以了简单很快，不用念很久之类的了就大大的传扬起来那导师说其实是有些是鼓励的了，就是面对已经没有办法的人，你就不要再说啊，你就是平常不修行你现在也来不及了，看你怎么办，不要去数落别人你就说啊，你不要担心你的就是这个经说只要这个几念就都有机会等等之类的，这比较都是鼓励的话了那当然也有它的一种可能性，大士顿有说如果你那个临终的心极猛力的话，确实是可以依着少许念而胜这一生的这一些业的这一个的一个作用他就举个譬喻了，那个譬喻当然是比较特别，他就像毒药，毒药需要吃一碗才会死嘛，他吃一颗就会死所以因为它毒性极猛嘛，所以临终如果有极猛力心的话，那你升起念佛的那种善念当然是有机会的，对吗？但是我们有去住过念，对，临终人很少有已经极猛力的，都是昏迷居多 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都一直在昏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大家要认清什么是真实的情况，什么是一种孤立的一个情况。好，那接着导师说，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跟业果的这个相同，
它也不会冲突了，因为就是不是没有，就是它变成不是主导下一生的力量，因为业不会消失的。其实就是说，你命中到底是哪个业要引导我们去受生？那导师有说有随众、随习、随意念，都没有众业的时候，这就是随习业平常累积的嘛。那众业、随习业没有，就看你命中那一念善跟恶。来决定，主要是那个业不会消失，只是说要投生那个力量是谁来主导，谁来引导这样子。那极猛力的这个心，它也没有违反原业果缘起论了。那它事实上，就比如说佛这一种往生净土生善业的，在这个《那仙比丘经》还有讲到一个譬喻了，因为国王他也听说这样的一个开示嘛，他就问那仙比丘怎么可能，以前我听到都不是这样子，他就讲一个譬喻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讲譬喻，譬喻就容易懂。对，他说一颗石头啊，你都投在河里面，它就往下沉，就是类似恶业嘛，对不对？不管多轻多重多大的石头，一定都是往下坠，就恶业嘛。他说但是如果把石头放在船上呢，船呢，它就能够不会掉到这个河里面嘛。他说这个临终的这个少许善业就类似这个情况，但是你也要有船帮你顶着，或者是说你那个船也要顶得住你那个石头的重量，你如果顶不住也是沉了，懂意思了。那个国王他就明白，原来是有这种可能，但他不必然是一定如此，但他几率其实并不太高了。所以导师说还是要平时修行比较重要，不要去靠临终请这个别人来助念。很多人关系不好，临终没有人来助念，真的。这是平常大家关系结好一点，或者是自己觉得不要去麻烦别人，那自己可以是这个正念往生，这样也很好。就是平常可以去多积极这一些修行的资粮，是可以做得到的。意识会越来越弱，但是你可以尽量心是跟这个三宝相应，那慢慢离开它，还是往生散去，或者如果想要去净土也可以往生净土，可以去练习的啦，可以去练习，平常要多练习，睡觉的时候念佛念，不要胡思乱想。那其实死亡大概也就是慢慢意识就不见了，慢慢就是睡觉养成习惯，不要胡思乱想，然后就依着这个意念三宝的正念，这样也会睡得比较安稳，不会有梦，醒来会很有精神，也不用睡太久，对身体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训练，不是为了临终而训练，平常这个就是修持的一个方式，那临终可以让我们也可以走得比较顺利，正念善终这样子，正念善终等等。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题。好，导师说真正的大圣精神就像弥勒，这是弥勒经里面所讲到的，那括号是导师自己加的字了，他的原文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那导师觉得他每次在讲这句话 人家就会觉得原来大圣就是不修行，懂意思？所以他就加一个字，他就是说所谓不修禅定是不修身定。为什么？因为修身定会生长寿天，听得懂吗？长寿天是八难啊，对不对？没有机会听闻佛法的，所以不修身定，不断尽烦恼。因为断尽烦恼就跟阿罗汉一样，没办法去利益众生，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不断烦恼，是不断尽烦恼，留惑润生，对不对？这个是菩萨的这个悲愿，然后为了要度众生，不断尽烦恼，但是也不会让烦恼随意的活动。这大智度论有讲，就把那个烦恼的这个猛兽把它绑起来，不让它动，这样子。虽然没有去杀了这个猛兽，但是也不会让它动了。听得懂？因为它必须要留惑才能够感得这个业报身嘛，业报身。好，这个真正大圣精神就是这个经中所说不修身定，不断尽烦恼，是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佛的法门。但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在自圆自简自顿的这种传统思想之下是不可能发扬的，因为广修利他菩萨行很花时间，很复杂，你要修各种不同的法门，对不对？才能够利益不同的众生，对不对？很花时间就不是自顿，对不对？你要学那过程很复杂，就不是自简等等。好，所以因为其实真正菩萨应该是弥勒讲的那样的，从利他中完成成佛，去成佛。但是呢，理论却是自圆自简自顿的，所以大师说中国佛教是说大圣教，但是修的是小圣行，小圣行就是急求能够解脱的，每个人都很急，这个如果没有这一生这个达到某一个层次，如丧考妣，像父母死去那样的一个伤心，这说好听就是精进修行了，但是呢，它其实就是跟声闻的这一种急于解脱的那种精神是一致的嘛。好，那这边导师就讲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了，他想表达什么呢？大家自己去推敲。他说思想与实行真是这样不相关吗？说的跟做的，说大圣教，大圣是事实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嘛，才叫大啊。那怎么是一种小圣精神的一种急求解脱的一个行为呢？那真的是可以不相关吗？下面一句是有点难懂，导师说不是，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后面如果大家补一个字或许就比较好懂，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中国佛教他们所认为的这个思维 就如同太虚大师所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上圣就是自圆自顿自简嘛，对吗？自认为最上圣，修的也正是最上圣行，其实最上圣行是他们认为的最上圣，因为快就是最殊胜的嘛，他们认为所谓的殊胜是快简圆，对不对？那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最上圣其实定义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定义应该是什么？就是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才是这个圣之所以被称为最上的一个意义啊，而不是说他对自己的解脱是不是从自己这边来定义，而是去从要是否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角度。 不应该是理论跟实践不相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那一种所谓的最上跟大的这个定义做了另外一种诠释的话，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听得懂了，所以他们认为是最上圣，其实就是很快解脱的一个情况而已嘛，对吗？那很快解脱就是声闻小圣的一种思维。好，那导致后面说持一切的秘密大圣佛法，老实的以菩萨行为迂缓，所以老实就是说他们确实也是在经中很明白又这样讲了啦，而展开即生成佛的意行圣，这个说是这一思想倾向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情况的了。好，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是我们讲完今天就下课，因为导师的书里面，其实导师是看到太虚大师讲的。这个藏传不是，其实藏传跟秘密大圣还是有差别的，因为藏传也有中观的这一些开始这个教学嘛，但他们主要的修持的主轴是秘密大圣这一套，它不完全等同秘密了，但是他们的修行的一个主轴是秘密大圣这一套。那中观八大师有写一本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嘛，那导师就读到某个地方，就发现哦，原来你写这一部《菩提道次第广论》不是要人修的，是要人知道而已，真正修是要修密圣，修密圣。在导师在中阁巴大师下一次再给大家看，对那个，但是显教不是要你修，要你知道而已。修是要叫你直接修密教，懂意思了。后来太虚大师在序，这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序是太虚大师写的，他说当他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导师有用比较白话的一个说明了。总之啦，这个显教特别是根据这个西藏秘密大圣的理论。显教的方法是没办法成佛的，真的，他们依据他们理论，显教的修持是不能，一定要修密法才能成佛，所以你一般说啊，显教之后，然后再修这个密法，即使他们没有这一套，他们就直接修密法了，懂意思了哈？在秘密大圣或是西藏的这一个修持。他们基本上就是直接修密法，所以显教这一部分老实说只是要让你知道有这一种修行，但是不是要你修的，要修的是这个秘密，这个一个是菩提道嘛，一个是密宗道是吗？密宗道次第广论，它有两部，一个是密法的，一个是显教的，真正要修的是另外一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是能够透过这个修天色身，因为佛是要圆满色身的嘛，这个色身在早期佛教是异熟果，到了秘密佛教他说这是等流果，等流果就可以马上等流嘛，就是修这个色法天法，就是让色身圆满，那色身圆满那就是佛，他是从色身来成佛，很特别的一套理论，所以理论一改他的方法就会变，所以其实导师对理论是 很小心的，你看本来一熟果那要修好很久很久，你等流果就可以马上，而且必须要修天法，那整个那种修行的这一种180度的转变，非常这一种可怕吗？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整个修行的观念就翻转了啦。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不好意思，还有蛮多的，本来想说尽快结束，进到佛法概论，但是里面导师 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很多智慧啊，慢慢跟大家做一些解析分享，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开示当中得到一些修行的启发跟养分。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